然后我记得星期五晚上的还跟大家讲，如果星期六还没有，还不知道，这个星期天要讲什么的话，那我们星期天就看 video 吧，对吧？但感谢主啊，神还是把这个信息给我了。其实在这之前呢，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梦里头呢，好像是原来教会的牧师啊，就以前在 Cincinnati 教会的牧师，好像也有师母。当时是怎么样上主日学还是怎么？现在我具体的那个情况记得不清楚了。但是当时呢，就说是，牧师说要查以弗所书。我好像我也印象不是太清楚，因为做完梦嘛，过后大就模模糊糊，过后就细节就记不清了。我忘了是我不想查还是我走开了怎么样？我说这个已经查过了，不想查。所以呢，那个梦做完了就是这样子。最近呢，前段时间我有一次在 YouTube 上听那个什么啊，听讲到，偶尔看到台湾的一个教会叫恩宠教会，他们所讲，他们是讲恩典的啊。然后其中那个牧师呢，他其中那个叫林湘君牧师，他讲了一些他讲的解闷的那个原则啊。反正当时呢，我看了，我觉着有点意思，因为他讲那个解闷的原则，基本上啊，我觉得他大原则就是说，梦都是象征性的，它不是你直接那个解释啊，这个做了这个梦就是这个意思或者什么之类的，它是象征性的。我其实想想，哎，圣经里头的也都是这样哎，你比如说约瑟给法老所解的那个梦，对不对？那个不是给法老所解的梦，当然也是在那之前给酒政和膳长所解的。比如说他头上顶了一个筐子呀，什么上面有三个饼呀，然后什么之类的。你看没有？那个三个饼不是三个饼，三个饼是三天，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没有，在梦确实是象征性的。如果仔细想想，圣经里的异梦真的是象征性的。我觉得我以前没有，就是没有把这个东西应用在自己的梦上，没有就是，所以呢，从来我也不会去解释梦。就算有些梦感觉是好像真的有点像异梦啊，但是呢，我一般也很少去解释。然后这次呢，我就想到他所讲的原则，基本原则，其中有一个原则就是，牧师啊、传道人一般象征的是什么？象征的是神，不是神直接向你显现，不是说他们就是神，而他们的象征意义就是神。哦，我觉得如果按他这说，那简单，那不就说神说让你去读以弗所书嘛，对吧？所以当然我也没有特别 take 那个这个，就是把这个东西特别当真啊。我只是想到这事情。但是昨天早上呢，我醒来之后，我就觉着好像更清楚的，这一次所讲的题目啊，就是在基督里。当然我起到的名字叫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这光啊，稍微弄一下。住在基督里啊，我觉得昨天早上我就觉得有这么一个题目呢。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还不是一开始准备的时候，我也不是特别有把握。等着我渐渐把它准备完了，我心里就很确信了。这次是神所让我所讲的一个题目，那我们就来看这个题目啊，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很多时候基督徒呢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神在我一生当中的旨意。这种问题什么时候特别迫切呢？其实就是当你面临人生当中一些重大的抉择，或者你前面的道路并不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特别想清楚知道神到底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在考虑，就是这样一个一套思路啊，就是说是如果我今天我想去做的一件事情啊，我很想去做的事情，如果是神的旨意，那就可以带来信心，因为神会帮助我，会把这件事情做成。很多基督徒其实求问神的旨意的时候都是这么想的。或者呢，当我们寻求医治的时候，在一个疾病如果时时没有好，我们希望神个别的跟我们来讲话，告诉我们他要医治我们，这样子也会增强我们的信心，对吧？这是我们很多时候的。我什么时候我特别想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呢？我记着20年前， 基本上整整二十年前啊，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公司工作，但是那一年我开始要申请学术界的工作，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当时已经寄出去很多申请信，但是都没有收到回应，所以那个时候当然你很希望知道神的旨意，至少今年神的旨意是什么啊？我记得那一次呢，如果记得不错是1月4号，新年到那时候。1月1号应该是，在教会去参加新年的祷告会，早上的祷告会。然后呢，后来，神在那个时候就给我一句话啊，《申命记》11章10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哇，那句话啊，说的，你当你知道神给你。这句话是给你的时候，真的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安慰啊，很大的一个安慰，而且呢，其实那个是之后的，而且那一年呢，当然我后来申请，那年结果就有一个学校，请我去面试，然后那学校是 University of Oregon， 他所在的地方叫有境啊，那个地方叫有境 Oregon， 中文翻译成雨境，我去查了一下。那里华人教会啊，然后一查叫雨津华人教会，雨水滋润之地。我说哇，这个肯定就是了，对不对？结果呢，大失所望。那年呢，就那一个面试，最后也没有拿到那个工作。所以呢，不是。但过后呢，这当然是可能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呢，读圣经的时候。这句话又一次我觉得感动我的心，在申命记6章10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是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如果你去看这两段圣经啊，当然这申命记都是摩西在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要进迦南地之前给他们所讲的。这里就是说，你看没有，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后面这所讲的，它都反映一件事情，说神所应许的是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地方，你再也不是像你在世界上那种做什么样的事情都需要靠你自己的打拼。这对我带来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盼望，因为我自己就知道在人生当中所做的很多的事情真正要做成都是很辛苦的，做要维持也是很辛苦的。你为自己的目标设定的越高，你发现越辛苦，要想达到很辛苦，往往辛苦了也不一定达到了之后要维持还是很辛苦。所以这些话语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触动我的心。但是回这我们就快进了以后，我就想到在我过去的20年当中，一方面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啊，真的是二十年经历了很多事情，能够得以来到学校，就是得到自己所希望的工作，中间虽然有艰难，但最后拿到终身教职，好，然后等等这些事情，然后在这中间有很多的不顺利，很多的痛苦在这其中。那我今天想，上帝给我所应许的啊，到底成就没有？我非常确信这是神给我所讲的话啊，我今天还是很确信神给我讲的话，但是呢，我只能说啊，今天啊，虽然自己有很多自己所希望实现的，有一些得到实现，但是如果我今天说我自己所经历到的这些恩典啊，就能够是上帝所应许的这个的话，我只能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就意思说，这句话在2000年还没有啊，是中国曾经的首富王健林所说的，对吧？为人生设了一个小目标，然后比如说今年赚1亿之类的。所以呢， 这到底是什么？但我并不怀疑上帝给我所应许的话，而且呢，我都会发现啊，在我过去的经历当中，信主可以说是25年的这个经历当中，我都会发现，上帝所应许给你的，从来不会啪就简单的实现，从来不是像我所希望的那么顺利。但是呢，再难的事情，上帝最后一定要做成。那我这现在，但是在过去20多年当中啊，我觉得我对这些神怎么样做事情，怎么样成就，越来越清楚的一个认识。比如说当我们想到这个旨意啊，神在基督徒身上的旨意，你如果去查一查圣经里头关于神的旨意的时候啊，你很快就会找到一些经文。比如说罗马书这里所讲的，对吧？8章这里所讲的，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你看没有？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所以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他在这地上历世历代呼召了一些人，让这些人他称为爱神的人，然后一切的事情运作，不管好事情，不管不好的事情，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艰难也好，平坦也好，这些事情都能够让这些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得益处。当然我在以前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并不是很羡慕这些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在以前的一开始可以说是信主前15年的这个经历当中，前15年的经历当中都在所谓的律法之下。当你想到这些话的时候，当想到神的旨意要把有些人塑造或者磨成他儿子的样式的时候，你都想的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艰难，各种各样的困苦，让你渐渐变得顺服上帝，以至于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说，就算要面对十字架也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的旨意。所以我以前啊，说句实话，并不是很羡慕这个的，并不是很羡慕的。但感谢神啊，当我们现在对于圣经有更多的认识之后，你会发现啊，神不是像你所想的。在今天这个所谓恩典的福音啊，这讲到要什么？讲到这样的观念，其实就是圣经的观念。接下来你看31节，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只要在恩典的福音里头，你才能够有这么一个观念，上帝不是 against us， 不是这里说抵挡，不是跟我们作对的，上帝是帮助我们的，跟我们在一起的。真的在以前的那个观念里头，很多时候讲出来是神是抵挡我们的，我们所喜欢的东西，神就说这个你喜欢这个就等于不爱我，所以要拿去。你所看重的东西你没有看重我，所以你不能够看重任何其他东西。所讲的基本上都是在着重点都在这里。所以在以前呢，怎么样，你嘴巴上说是怎么回事，心里头你还是觉得是神是来抵挡我们的，跟我们作对的。但是这里讲神帮助我们，谁还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真的感谢主啊，我们有机会听到恩典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圣经里头白纸黑字所写的这些话，告诉我们神他向我们所怀的心意是多么的好。真的，这是在恩典的福音当中我们才开始认识到的。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主能够进到这样的光景里头。但是呢，在恩典的福音当中，不管讲恩典的人还是听恩典的人，往往忽略一件事情，也是圣经里头白纸黑字常常写着的。如果你去听今天听恩典的福音，我不是说他们所讲的是不对的，或者说就算一个人啊常常在讲，我们听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我们不知不觉就忘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恩典是在基督里的。恩典是在基督里的。我们看以弗所书1章8节到12节这段经文，他不但讲到恩典，他也讲到在基督里，也讲到神的旨意。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你看没有，神的旨意，当我们去求问神在我人生当中的旨意的时候，神在圣经里其实早就写好了他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他讲到这个旨意是 旨意的奥秘，就意思说啊，这个奥秘在圣经里所说的啊，就是一个隐藏的真理，就是一个隐藏的真理。当然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隐藏的真理借着圣灵启示给我们，所以不是藏起来不让我们认识的真理，而是这个真理，如果不是圣灵开启我们，如果不是我们寻求圣灵开启我们，这个明明白白写在圣灵的圣经里头的真理就会被我们认识不到。然后你看没有，这个奥秘是什么？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在这一个奥秘是什么？就是有一天上帝要让一切的事情都在基督里，一切的都在基督里，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没有，这个是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观念。我们也在它里面，你看没有，我们在它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虽极易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承载。什么叫做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盼望的人呢？你要知道，有一天所有的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但是在这里头呢，当然还有一些不要在基督里头，就是一定不要在基督里头的那些呢，就在地狱里了，对吧？跟神的跟神的爱、跟神的恩典、跟神的生命所分开。但是呢，在那里头也会有些人将来才选择，愿意选择在基督里。但是首先在基督里，就是我们今天当我们听到福音，当神的这个旨意还没有真正彰显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今天愿意就在基督里把你的盼望就放在基督里。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一段经文的话，是不是讲得非常清楚啊？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当我现在回头来看上帝当时给我所应许的，我当时的想法呢，就是在我以后的工作事业当中，我能够经历到，我不想再靠着自己的那种努力来做一切的事情，我想经历到是神的手来供应，我不再像我自己以前好像在埃及地一样，在那句段经文里所说的，做什么的事情都要靠自己，如果要浇灌你的田地就需要用你的脚来浇灌，那时候还没有机械化，对不对？我不希望过那样的生活，我想过一个上帝所供应的恩典的生活，我是这么想象的。但是神其实真正说的，这是我在过去20年才慢慢认识到的，神所说的是有一天你可以住在基督里，你才能够这样子。哥林多后书1章20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中文没有把这个翻出来，你看没有， For all the promises of God in him are yes， 所有神的应许，每一个在神里面的应许，没有一个不是在基督里头的。 And in him Amen， 在他里面，对吧？在他里面是 Amen 的。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啊。所以在恩典的福音当我们讲的时候，当然我觉得恩典的福音还在渐渐的在发展当中，一开始所讲到的很多强调的是，强调的他可能没有用这个词，但是很多观念还是在基督里。比如讲到因信称义，当今天当一些恩典的教师讲到，你知道吗，神使每一个人称义了等等等等，讲的时候真正能领受那些话的人是什么？能够领受在基督里领受这个义。但是呢，在恩典以外的人，甚至在听恩典福音的里头的人，都有一些人会有这样一个误会，以为那个是对着我们天然的这个人讲的。这就是在恩典以外的那些人对恩典福音最大的批评，就在这里。他认为这一个呢，就是滥用了上帝的恩典，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是在基督里的。但讲的人呢，也不一定每一个人有非常清晰的这么一个观念，他讲的其实是这个意思，比如是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称义，但实际上也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才能够称义。如果你去看圣经啊，这个在基督里，中文当然不好查这个词，因为中文有时候翻的它会有不同的翻法。如果你去查英文的话，在基督里 in Christ 在新约有86次，在耶稣里或者在耶稣基督里把这放在前头，这里有10次。如果 in him， 这个当然104次，但这104次不都是指 在基督里，因为还有在其他的这些上下文的，所以我就没有去一个一个去数，这不都是，但是其中有一些肯定是，比如约翰福音一章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对吧？这个显然是指在基督里嘛，对吧？生命在他里头，和我们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这段经文 in him， 对不对？在他里面。所以你看没有，这一个观点，这一个概念用得如此之多，你可以今天可以很确信的这么说，我们所讲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东西全都是在基督里的。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概念，恩典的概念，医治的概念等等等等，全都是在基督里的。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他把这个怎么样进入基督里啊，各个方面在讲。当然呢，他也讲到这么一件事情，一个人啊能够最终活在基督里，能够住在基督里，这是有一个过程的，他不是一天你就知道怎么样住进去的，但是这是可以过去的。我刚才那些经文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所强调的就是说，你我熟悉的东西啊，你我想希望，就希望在神里头得着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在基督之外的，这个大家总相信吧，没有一个是在基督之外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观念。然后如果你去看他怎么样进去的话，圣经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教导，其中一个地方呢，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他就讲到这里啊，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这里反映一个什么事情？反映一件事情，说上帝向你所应许的东西啊，不是你用你现有的状态可以去得着的，知道吗？我说的意思，就神给你应许一个，我们人的想法，比如说上帝给我有应许，我前面想，那我一般我当时至少的想法就是说，有一天这个事情就成就了。但是你没有想到说，神所说的任何给你一个东西啊，不是你简单的等下去它就成就了。No, 它是在这过程当中，你不断的改变，改变到一个状态，那个事情就成就了。所以必须有一个改变的，千万不要，正是这个原因啊，你千万不要抱着你现有的这状态，现有的思想模式，现有的价值观等等，希望这样子再多一点时间，上帝所应许的就成就了。他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被改变。而且你去看这段经文啊，如果首先我们把这段就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他讲下去，你看没有，他目的是什么？就讲到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在这里头他是不是讲了说，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个旨意是什么？等你进到基督里以后，你就能够体验经历到什么叫做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了。善良，你知道吗？善良纯全，善良就是好 good， 纯全英文翻译成 perfect， 完全的，完全，神给你完全，没有一点点不好，可喜悦的，不是说进入上帝的旨意就是很痛苦啊，背十字架，大家想的，可喜悦的，你所追求的最大的喜乐不如这一个，这是他所讲的，对吧？然后在这里头啊，我要指出这么一点，你看没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效法呢，大家都知道，英文的翻译是把这个被动的这个语气翻出来了。Do not b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框框或者塑造成，不要被塑造成世界想要把你塑造成的那个样子。但是呢，底下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也不是一个就是也不是一个主动式， but be transformed， 要被改变， by the， 被什么改变呢？被当你的心意更新而变换的时候，你就被改变了。 所以你愿意做的是什么？你愿意做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思想。然后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有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来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最终拦阻我们进步的是什么？是我们想要把我们原来那个思想抓住，我们在证明那个东西有理，我们在证明那个是有原因的，我们证明那个东西还对我还很重要。这个就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没有办法进入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直接原因，对不对？但这里头要提出一个，不要效法，不要被世界磨成世界要把你塑造成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来问这么一个问题啊，世界说我是谁？我们大家想想，世界说我是谁？你每一个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啊，世界对你我都有个定位的，对你有个定义的，也就对你有个定位的。世界说什么呢？当你看到这幅图画，你在说什么？这可能很可笑的啊，五一节可能是，对吧？中国去五一出去旅游，哇，到了长城，看长城上满满的人，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作为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地上14亿中国人，中国人往往被有接受这么一个观念，或者说不管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有这么一个观念，你知道吗？我们叫做草民或者韭菜。只有有朝一日你成为人上人之后，你才有价值。你如果是韭菜，是草民，就是像这个芸芸众生当中的14亿当中的一个人，你不重要的。这世界告诉你的，世界告诉我们的。你知道这个观念非常深的，在中国人心目当中，你会发现啊，美国人啊，我不是说每一个具体的去比，你就去看这个，如果是这个统计，看这个平均值的话，美国人绝对不这么想问题。美国人都觉得自己挺重要的。中国人一般不知不觉你就会发现你觉得自己不重要。我告诉你，我就会发现这个反应在多方面，真的反应在多方面。等会再看例子。世界怎么定位你？这个笑话，对吧？拼爹，这是过去的一段一个，你会发现现在的小学啊，小学去幼儿园有时候都要拼爹呢。一个好的幼儿园，人家要录取，要面试小孩，面试小孩其实要面试家长的，知道吗？家长不行，觉得你这小孩没有前途，把你小孩在这里培养了，将来不是有名的，那也影响我们这个地方的声誉，知道吗？这个就是什么？世界对你的定位。你如果出生在一个家庭，你如果不行，找工作干啥，你都灰溜溜的，对吧？这世界给你说你是谁？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一个没有北京户口的北漂有多么抓狂？这就是世界对你的定位。你没有北京户口，你不出生在这里，或者是父母不在这里，等等等等，你没有北京户口，你就达不到有些东西，你要各方面就碰到困难。那在北美的我们是不是好一些呢？我给大家看一幅图画，什么意思啊？这是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这里头所看的不重要啊，我就随便找了一幅图画，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去看啊，现在在美国非常强调工作的这个环境啊，工作人员啊，要 diversity。如果你去看这个的话，其实有很好的一个 diversity， 对吧？你在里头，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黑人啊。这里头好像，后面这个相对比较黑一些，但不，然后你在这里头看到不少亚洲人，对吧？但你要知道，在亚洲人啊，亚洲人在美国，虽然如果你去看平均工资啊，亚洲人可能比白人工资还高，或者什么，但是亚洲人，你只要有一个黄皮肤的，就是黄皮肤的人，你会发现在这个社会里头，在美国就会有一个人家叫做那个透明的天花板。有些东西你是很难越过去的，很难越过去的，或者你要想越过去啊，那要比其他人要费得更大的劲。其实现在美国强调这个 diversity 啊，这一方面这真的是一个进步， 对吧？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是不是一些少数民族他们就很难得到机会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确实有这个天花板，这就是世界对你的定位。所以你作为一个亚洲人，你在美国同样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现你要想达到结果，你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或者你付上更大的努力，你们也不一定能够达到同样的结果。这世界对我们的定位。还有一个定位，我自己认为自己是谁。你知道当世界对你定位久了，你往往就接受了世界的定位。当你发现你自己没有厉害的爹，当你发现你不是在一个大城市的户口，你是从一个山区来的，或者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来的，对吧？当你来到美国，你会发现在自己在这里头就不是那么容易游刃有余的。你这些东西往往定位就变成你对你自己的定位。圣经里有一句话说，叫做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这句话Young's Little Translation 是这么翻译的， For as he hath thought in his soul, so is he. 你在你魂里头，或者是你对你自我的认识，就是你对你自己定位怎么样，你就会成为什么样子。但你要知道，世界对你的定位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大家会说有些人他不知道他的位置是在哪里，这什么意思啊？世界都为你定了位了，你自己还不站位，你还不站在那里，你以为你是谁啊？对吧？这就是这个现在的光景。所以呢，自己怎么样定位？我也找了几个比较好笑的，这个我找的说，被爸妈的颜值身材秒杀是怎样一个体验？就是看自己爸妈怎么就比自己就强那么多。网友说感觉自己是基因突变了。然后这个什么？自己的定位，你知道今天多少的多少的父母也好，孩子也好，就是想让小孩去爬藤，对吧？爬藤，常春藤嘛，对吧 ？Ivy League 能够进到那里，所以呢，从小学、从初中、从高中，更不要高中就太晚了，对不对？就要从小就开始培养各种各样的去参加什么活动，要花上多少精力钱，从大人到小孩都是围绕着最终这个目的。但你要想围绕这个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有一天可以用这个来定位，就算那个颜值差一点，或者是身材差一点，但是呢，我是藤校毕业的，哇，这个对自己的定位就会有个非常大的不一样，然后希望借此也能够影响社会对我们的定位。这个什么大家也很熟悉啊，这前段时间应该去年吧还是什么时候的，这个中国道教协会的那个会长的大公子还是什么公，现在独生子应该只有一个公子，在加拿大悬赴，结果呢被别人绑架了，还好最后没有事。但这里反映什么？这反映是不是对自己的定位？你有钱好啊，对不对？但是有钱为什么要去让不相干的人在那里去悬浮在 Instagram 上那样子？为什么？这是不是还是想通过这个对自己定位啊？所以你看没有，我们人啊，逃脱不了这个的。每个人，社会给你定位，自己在这里定位。自己的定位的方法往往就是被社会影响了，社会觉着你能够去最好的学校这才叫牛，那你就觉着能去才行，不去就不行。如果什么都不行的话，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伟大的那个方法，对吧？鲁迅先生曾非常好的讲过，阿 Q 却又很自尊，所有魏庄的居民全部在他眼神里，加以进了几回城，阿 Q 自然更自负。我们还有精神胜利法，对不对？这都是人的方法，这都是人的方法。反正对我们来讲，我们要说，神说我是谁？神说我是谁？世界对于我们有定位，我们自己给自己有定位，神给我们的定位是什么？你现在想想啊，如果是非基督徒不信主的人，今天只能在世界跟你自己的定位，而你自己的定位基本上是世界决定的。如果世界给你定了位，你又不接受，那就叫精神胜利法，对吧？这是别人瞧不起的。 都已经定了位，你还偏偏不站位，你还觉得你像是个人物，谁都不觉得你是个人物，就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就被成为大家所嘲讽的。所以没有信仰的人啊，只能够接受世界上的定位。对基督徒呢，常常也是如此。但是当我们开始认识到圣经里头的这个真福音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们有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定位。因为神说我是谁，这个才更重要，真的才更重要。你知道吗，我以前来想来学校的时候啊，我给大家以前讲过，我那个时候我上星期五才请我们原来在 UIUC 读的博士后老板带我们就在我们系做报告。我还想到我在他组里头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做研究非常不顺利吗，然后我就那时候又很想去学数据，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想看看其他学校有什么招聘的，我可以今天告诉你，我当时我白天都不去看了，没有人的时候我去看一看，因为那个时候你对你自己的定位很低，是不是啊？因为就做研究不顺利，你还想去学术界工作，对不对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就那样。但感谢主啊，真的不是人怎样定位，当神在那之前其实就告诉我了，他要带领我到学校来，后面就来了。而且我都来了之后，我会发现啊，自己被原来的这种就观念啊。你觉得比如说我当时我在西北大学读的博士，西北大学化学系现在其实也很牛了，大概第五六名的样子，我在的时候那时候应该14名，所以那个时候你都有一种心理，说我不是去最好的学校，然后博后呢很想去最好的 UIUC， 觉得 top 10， 那个时候已经是 top 10， 但是也不是前一二三名，类似这样的。所以因着没有去这学校，我心里头总有一种觉着，哎呀，那些学校的人应该更厉害。但感谢主啊，真的不是那么回事。我现在我渐渐不这么想了，因为我发现后来很多在那些名校毕业的人，其实有时候也很一般的。就真毕业他做事，你会发现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啊。所以这在渐渐改变当中，所以重要的是神怎么样定位我们。当神给我说了，我当时世界给我的定位以及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都不是那样子。但是神给我说了，最后就做成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啊。神怎么样定位呢？其实圣经新约里头充满了这样子的话，充满了神给我们的定位。但关键是你接受不接受神的定位。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你若要接受神的定位，接受神给你的话啊，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是他给你说的每一句话你今天都信得了的。就好像我们天然的那些社会给我们的定位，你知道有些人啊，比如说你出生在一个不起眼的家庭里头，没有背景的家庭里头，你小的时候你怎么样，如果你学习很出色，你在村里头是最拔尖的学生，后来又进到县里头还是最拔尖的学生，然后就进到一个大学里头又是最拔尖的学生，哇，你那个时候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你还没有接受世界对你的定位。但假设说，大家能不能想象，就算你拔尖的等很好，但是等你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要找工作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工作职位，明明那个人比你差很远，但是他爹比你爹强，能不能想象在中国这种事情发生？不要说这个事情在中国，这个事情在美国能不能发生？照样可以发生。所以到那个时候，当你受了打击之后，你就开始接受世界对你的定位了。所以你看没有，世界对你的定位你也是渐渐经历的，渐渐去接受的。同样对神的定位我们也不是一天都可以接受的。所以当你还没有能够接受圣经里神对你的定位的时候，我觉得你不要灰心，但是你要认识到我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接受他对我的定位。所以呢，我们先看一段话，这段话哦，哥林多前书大家都有这么一个背景啊。哥林多前书所写的是给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就是说最不容易听进去神的话的那些人。神怎么样给他说？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2节， 保罗当他称到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说在基督耶稣里，看到没有？你注意不注意，你都会发现这个观念到处都在那里。成圣门招做圣徒的，中文说门招做圣徒啊，英文当然有的时候 call to be， 但实际上是 called saints who are sanctified in Christ Jesus， called saints。 如果你去看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接下来所写的很多内容，你无论如何，你我都不会把那些信徒定为圣徒，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他们定为他们是圣洁的，但是神说他们是圣洁的。你看没有，神的定位方法跟我们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人呢，这就为什么当神说你要改变你的心思你才能够蒙福的时候，不是要害你，是要帮助你。你所接受的已经在你里头相信的那些东西，那些就是错误的定位，那些就是害你的思想。所以千万不要说，不管是神直接跟你说，还是在教会里弟兄姐妹来跟你讲的时候，让你要放弃旧的思想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抵挡。在这种时候，越聪明的人你会发现放弃旧的东西越快。所以这种说法真的，你要知道，在我信主前15年，这一类的经文读过来读过去，读过来读过去，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子的神对我这样子的定位。因为你不知道，你有个天然的定位，这个天然的定位是根据自己的感觉，自己对自己的认识，而那个定位那个定义已经是多少都是世界给你我的定位，然后自己所给自己的定位也都是被世界影响之下的一个定位。所以当你看到自己的情况的时候，你不会把自己称为圣徒，但是呢，你会看到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好，所以这就叫做罪人。你知道不知道，在今天的教会里，基督的教会里头，在地上啊，可能有20亿的基督徒，大多数基督徒所听到的都不是这一个，大多数基督徒所听的都是神说你是罪人，你要不断的悔改，上帝才能喜悦你。但是圣经里白纸黑字所写的，当他们这些人，我说这些人啊，可能比我们，就我们在座的人啊，要比这些人啊，往往好不少。你相信不相信？在这些人里头，有些人，他们当然最厉害的，犯罪最厉害的，他收了他的继母。显然他爸去世了，他把他的继母收来当做自己的妻子，不知道是真结婚还是住在一起。哇，你想这是多么可怕的这种就没有道德的这种行为。然后他们当中彼此告状，教会里头的人彼此告状，拉到法庭上去。所以这些人是好人吗？按我们的标准，按他们的标准，他们都是坏人。但是呢，神却有一个不同的定位。这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一件事情啊！当你意识到说，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宇宙当中，对你最重要的定位的，不是其他人怎么说，甚至都不是你自己心里头怎么说，是神怎么样说的问题，你就知道说，哇，这个是圣经是不得了的。如果你以前读圣经觉得，哎呀，读一读觉得读一读就觉得多么没有意思，告诉你，你真的没有读懂圣经，你真的没有发现神在给你讲什么，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多么 powerful， 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多么的宝贵。当这世界都在定位你，都在定罪你，甚至在教会的这个范围内，别人也是这么说的时候，原来神对我有一个不同的定位，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当然怎么样来接受呢？有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你看到这个，为什么我们看完了以后，我过去信主前十五年类似这样的话看过多少次，因为也在常常读圣经，每星期都去教会，但为什么看不到呢？ 为什么就看过跟没看过一样呢？因为没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上帝可不是眼瞎哦，上帝可不是说是糊涂，看着你做了坏事，但是上帝好像跟没看着一样的，他没看着，光看到你做的好事了，哎呀，这个人不错。你知道我们以为上帝这么看，我们当我们自己做了一件事情好的时候，哎，我们到神面前还比较有信心，作为基督徒。当最近做事情都不好，然后又发脾气又这个的时候，到神面前来就觉得自己不堪了。所以我们以为上帝像我们这样糊涂，所以当他说你们是圣徒的时候，他是在看我做的好的那些事情。告诉你，上帝不是这么看的。上帝如果这么去看的话，上帝真这么看的话，你又回到旧约里头，神说过明明白白的，你知道你们的义是像破布一样。所以上帝不是糊涂，他不是眼瞎，因为他知道在新约的时候，通过耶稣基督，他给了我们一个心灵。我们人不是在这世界上的，像世界所告诉你的啊、哦，你是进化，你是从猴子，不要说猴子，从人猿同祖，所以更准确，也不是从猴子，最后好简单到一个从那个最基本的那样子东西，然后再简单到个地步，你是无机物那么进化来的，然后你活在这个世界，然后有一天你就没了，你就消失了，世界这么告诉我。所以你知道，当你相信这个的时候，中国人非常怕死的。我在PNG工作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同事，他们当时还不算是很坚强的这种，就是对信仰非常，虽然是基督徒，但不是那种很那个什么的。但当时他儿子去参加，应该是伊拉克吧，那个时候更早前伊拉克战争，然后就在那里，他其实上了大学，自愿去参加的，然后就被炸死了。然后他儿子被炸死了以后，他女儿又参军了。那中国人就一般就不会这样子吧，就你想想，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你知道中国人这种心态怎么敢这样子呢？所以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真的接受了这种潜意识，有这么一个，这命就这一条啊。大家说什么20年之后还再是一条好汉，那都是说说而已。你真相信20年之后是一条好汉吗？你说相信你就不会那么怕了。中国人真的很怕死，原因是因为我们就相信这世界的定位，命就这一条，没了就没了，再也没了，对吧？所以我们就会害怕。但神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生命是永恒的，你的生命是永恒的，所有的人生命都是永恒的。关键在于你在永恒里头，你要住在哪里，你要在什么一个状态里头处于在永恒，是跟神在一起永远的这种在神里头的这个满足喜乐呢，还是大家所说一般所说的在地狱里永远的一种痛苦和煎熬？生命是永恒的。所以当神讲到这些看着不怎么样的人的时候，然后讲到他们还是圣徒，他们是圣洁的时候，神在说什么？神在说，你们生命的本质，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因为你们重生了，你里面有个基督的生命。就好像圣经里所说的，格林多前书6:17，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生命的本质，你里面那个生命是跟基督联合的。为什么可以说你是圣洁的？因为基督是圣洁的。如果说你不圣洁，就等于说基督不圣洁。当然这里是在讲在基督里，在灵里头。但是神是看这个，让这一个，虽然对于有的人来讲，哎呀，又不是讲我，这个讲到好像灵里头。你要知道，灵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今天如果没有这个灵在你的身上，你马上就断气。如果今天灵不在你身上，你的身体就没有任何的知觉，你的头脑就不会运作。所以你以为你有的智慧能力，你以为有的体力，你的免疫能力，全都是从这个灵来的。他告诉你，当他说你是圣洁的，是讲到你有基督的这一个灵。 你相信吗？如果你能够相信哦，如果你能够相信，我告诉你啊，如果一个人真的活在这个里头，真的能够相信，不接受世界的定位，不接受世界告诉你的，哦，你知道吗？你今天在这种瘟疫的情况之下，你得好好保养自己，你得锻炼身体，你要增强自己的免疫力，你不能够出这，不能够那样子怎么样？等你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做了以后，你都是在惧怕当中做的，做完了还是不能够保证。但是如果你能够活在基督的这个信心里，知道今天在我的身上可不是一个天然的免疫力，在我的身上呢是基督的免疫力，在我里面有着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个生命，那个就叫灵。如果你能够相信这一点，如果你接受的是这一点，如果你站在这里头，你知道吗？今天没有什么可惧怕的。就算你的身体今天有问题，你要想耶稣当时是死了，当神的荣耀降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个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在他的身上，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是完全同一个能力。如果耶稣都死了他可以活过来，今天你的身体今天还没有完全恢复，请问这个所需要的能力能够大过耶稣当时死了以后要活过来的那个能力吗？所以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所有所面对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心还不在这个上头，我们心没有完全接受神给我们的定位，我们所接受的世界给我们的定位，我们觉得那个是真的。当你觉得那个是真的的时候，当然那个对你就是真的。所以今天这一个不是神没有给我们，是我们今天没有接受神的定位。在这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重生的人都有两个生命，所谓两个生命，有一个其实过去了，实际上被称为肉身的生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今天有两个状态，有一个就是天然的这个。所以当大家来讲到，哦，你这个需要保养，这个需要怎么样，这个需要吃这个，这个需要吃那个，哦，我这两天看了个非常可笑的一个帖子，我就不讲具体内容，就讲到今天大家民间所说的啊，要抗这个武汉肺炎，需要去吃什么之类的啊，那样的东西，看了真的觉得很可笑，也很可悲啊，很可悲。所以这一个呢，有这么一个生命，世界上的人只看到有这么一个。实际上人看到这个的软弱，看到这个的局限，当他想到去吃药，当他想到去保养的时候，当他想到他能不能康复，当他想了他会不会得病的时候，全都在考虑这个肉身的这一个。但如果你是重生的，你就不应该看眼光放在这里头。所以如果你重生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思想还是说需要这个，需要那个，需要那个。你的那个想法有没有错？你那个想法对于肉身或许是对的，但是你那个想法是不属灵的，因为你关注的就是那一个。但是如果你要知道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这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情欲就是说从 will of the flesh,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你知道对于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学会来关注在我们从神生的这个生命，如果你的心思意念建立在这个上面，这个就叫做信心了。信心是这么来的。所以如果你信主了，但是你的眼光全都在肉身那边，你信主了，你跟不信主的人在生活上的表现不会有区别。今天面临瘟疫的时候，你不会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方法。你以为向上帝去求就可以吗？上帝说，你所求的我早就给你了，是你不去用，你不接受的问题，不是神没有给你的问题。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接受了世界的定位，不接受神的定位，你就经历世界世人所有的世人所经历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开始接受神的定位，你会发现你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你愿意吗？我们也不是说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人啊，他们所做的上帝不知道，他们所做的错事上帝不知道。因为保罗书信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就讲了大篇幅的讲那些东西，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八节这里所讲的，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他们是不是还在做这些事情？是。但是呢，你看没有，保罗跟现在一般的基督徒的教师跟一般的牧师传道人不一样，是保罗当他指出他们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是停留在这个问题上，所以说你们是罪人，所以说是你们需要悔改。当大家说到悔改的时候，一般都是在讲说你像一个浪子回头，一个坏人能够悔改慢慢变好一点。告诉你，永远都不可能通过这个方式能够变到像基督一样，永远不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能够有一天住到基督里，因为你不可能达到基督的那个状态。但保罗接下来讲说什么？六章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他们今天有没有人做类似这样的事情？虽然这里说你们从前是这样，他们有没有做类似的事情？如果他没有做类似的事情，保罗是不是不应该说？保罗，他没做这事情，你干嘛说我这些啊？如果他真的像大家所说的，已经悔改了，以前做过，现在再也不做了，那干嘛揪住那些旧账呢？他们真的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呢，保罗说的意思，你们从前是这样的人，现在虽然还在做这些事情，但你们忘了，你们已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你看没有，神的话语多么宝贵。当你还在软弱的时候，当你还在思想行为上都达不到神的标准的时候，神让你看到他给你的定位不是定位在你所做的这些事情上，不是定位在你所想的这些事情上，他给你的定位是在基督里头给你的定位。中文把这个叫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去看英文全部都翻译的是 in， 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其实就是在基督里。所以你现在想一想，是不是今天我们所有的失败，所有的软弱，不管是罪也好，不管是生病也好，不管是在工作上没有智慧没有能力也好，所有这些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活在基督里，不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只要你住在基督里头，神会可以做这个事情。而且在这里头有这么一个观念啊，大家需要认识到的，就是说这个观念就是世界怎么样定位你，当然可以通过你的出身，通过你的学业等外纯粹外在的这些外界的这些东西来定位你，还有一种定位你的方法，通过你里面的东西也可以定位你。当你有坏的思想的时候，那你就是个坏人，你如果把坏的思想又行出来，那就是个罪人了，就是按世界的意义上犯罪了，违反了法律了，可能或者没有道德的人。所以他通过你外面的固然可以定位你，他也通过你里面的定位你。但请问我们在这些所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当他们还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他们还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里面有没有错误的思想？当然有了。主耶稣说，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人都知道我心里怎么想，我就会影响我的行为。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外面的行为不对，他们里面的思想也不对。但是就算当他们里面思想不对的时候，神对他们的定位还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了，洗净了，称义了。你看没有，这个是超越我们的思想，超越我们的行为，在最深的生命的本质这个层面，神这么看我们。你现在想想，如果把神当作一个人， 你可以想象啊，把你自己想成一个，就我们就想象夫妻的关系吧，一个妻子，然后丈夫。作为这个妻子，如果你认识到你自己做了背叛丈夫的事情，你的思想也是坏的，你做了一切的就是对不起他的事情，但是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居然可以超越这一切的事情，他倒看到最深的你的那个本质，说你是好的。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这么对你啊，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多么的宽宏大量，他对你是多么的肯定和认可和接纳，彻底的接纳，他对你的爱是多么的深，到一个地步你所做的一切，你的心里头一切的错误的思想，他都说这不是你的本心，你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可以超越这一切他来看你。你就想想哦，这就是个意思，神是这么看我们的，你接受吗？你接纳这个吗？还是你接纳世界对你的定位，他通过外面的，通过你里面的思想就把你已经定位了。你要知道，人一旦接受了这些定位，你就会成为这个样子。这就为什么你今天你要去传，在人里头告诉人啊，你是罪人，或者你去看教会，多少教会都在讲这个，这个说句实话很容易讲，因为谁都知道自己是罪人，谁的内心都已经接受了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个有什么好讲的？但是一般教会所犯的巨大错误就是什么？就是以为去告诉一个人是罪人，然后让他去悔改，他就会变好，然后用上帝的这个大棒来吓唬你，让你说，让你知道你不过不悔改啊，上帝会让你倒霉的。就算他不主动安排一些事情让你倒霉，当你向他呼求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帮你，那你就够倒霉了，对吧？用这个方式来吓人，这是人所犯的巨大的错误。为什么？因为一旦当你内心里接受这个定位，认识到自己不好的时候，你再想要改自己，你记得这句话吗？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你心里头都接受了这个定位，都相信自己是罪人，你怎么可能活出不是一个罪人的生活呢？你要指望一个罪人活出不是罪人的方法，这个就是一般的教会所犯的巨大的错误。但神的方法是什么？如果你去看啊，刚才我说了，神对你我的定位是超越我们的外面的行为，超越我们里面的思想的，更深的那一层，因为他知道怎么一回事啊，他知道对一个人真正重生的人啊，他真的本心不是想犯罪的，他就算今天他没有办法不犯罪，甚至有的时候犯罪的可能那个倾向那么强，他就是得去犯罪，但是他的内心深处真的他那个本心是不想去犯罪的。他今天之所以这样，因为他里头住着敌人。用罗马书第七章的所讲，当我想去行善的时候，我发现恶就与我同在。不是他想去犯罪，是他被这个恶所影响，所以今天你去告诉他你就是这个恶，请问对他有什么帮助？主耶稣自己讲过啊，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是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然后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你知道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在思想以及外面的行为上变得圣洁吗？刚才我说神对你我的认识和定位是超越思想行为的，但他并不想让你停留在思想行为人在最终的这个光景。但他怎么样解决？他不是告诉你你是罪人，他告诉你你是义人，就好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当他们做的不好的时候，他告诉你，知道不知道，只要你重生了，你生命的本质是好的。 然后当这样子的时候，渐渐就可以跟他里面的那个恶可以分开，然后把那个东西赶出去。当那个东西赶出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从罪里头得了释放，你想问题看问题，你的脾气你的眼光就变了，然后你就可以体验到圣经里所说的神的儿子让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所以这是神的方法，他不是来告诉你像世界上的人一样同样的方法。这个方法谁都想不到，正是因为这个想法，这种想法是如此的跟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头讲这个真理的少。不是说那些人都是故意要讲些错误的人去骗人去害人，而是那些错误的东西就是我们一般人正常的想法。正常的人看你做的不好就是说你是坏人，哪一个人不是这么想的？如果你不这么想，觉得你有问题，对不对？只有神他才看到我们里面，他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什么，他看这个，然后他圣灵来教导我们，就是教导我们渐渐的来学习也这么看。这是得胜之路，这是成圣之路，这是得自由的方法。当然不光这个，在教会里头，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家也都经历到这个事情，对吧？就是说是有一些事情你在那个捆绑当中，你发现你就算听了这么多神的话，但是呢好像那个话就进不来，你的生命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今天说在教会里头啊，你的年长年幼不是说你岁数大，不是说你岁数小，也不是说你听福音听了多久，今天是说你到底有多少是神的话，神对你那个定位，神给你的话真的进到你心里头，然后你真的看法就改变了。有的时候当你里面有错误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接受那个新的东西。所以呢，在教会里头有我们过去大家所做的一些事情叫做 deliverance，能够帮助人借着祷告把这个东西负面的那个属灵的那个捆绑除去，这个时候呢你的心思就渐渐可以，这都还不能说是得胜，能够进入到一种比较相对正常的情况，然后可能够听明白，才能够领受神的话。好，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这个题目当然不是一次能够讲完的，今天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当中看到啊，真的上帝的看法跟我们人的看法不一样。很感谢主啊，神的看法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你看人不像世人看人，你对我们有一个在基督里头全新的定位。主啊，因着这样子的定位给我们带来何等大的盼望，不管我们的出身如何，不管我们的智力如何，不管我们的年龄多大，不管我们的体力如何，不管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头，当我们能够知道说你的定位才是最重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你对我们的定位。而且当主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头的时候，我们知道就像主你的话语所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当我们能够接受这样子话的时候，我们发现是主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内心里头产生出这个属天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过一个属天的生活，让人能够看到主啊，真的是做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是何等不一样的一个状况。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